满清腐败无能，空有天朝虚名，外国随便侵略，人民是民不聊生。南京条约签订以后，中国人民陷进无限痛苦灾难的深坑，这些外国侵略者为所欲为，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横行，他们不但走私漏税，偷越海关，同时大量倾销鸦片。与此同时，葡萄牙还搞了个武装护航，在中国几千里地的海岸线做出海盗的行为，真是罄竹难书啊。但是这些侵略者呢，还自以为得意，认为这是一大发明。在那福建的领事叫李太郭，元旦那一天还把这些海盗请来公开祝贺，一边吃着一边喝着，还要总结过去的经验，来年还要有所新的创造。李太郭还跟他们讲，先生啊，虽然你们得了十万八万的银元，但这是不成问题的小事，应该把眼光放得远大一些。方才我说过，这个古老的国家那财富是太多太多了，只要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捏，淌出来的都是哗哗哗的白银。我们应当取得更大的利益，希望大家继续创造啊，这还在创造的。你别说，这些人损道还真不少，刨出去武装护航之外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贩卖华工。您看过电影《海囚》没有？那就是历史的再现。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公开在我们神圣的领土上抢男人夺女人，然后在身上给卡上戳，装到轮船里运到世界各国进行拍卖。说起这件事来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沿海各地就经常发生，满清政府也曾经发布严令，不管任何国家严禁贩卖华工。说的挺好，有强权没有公理，谁听你的？鸦片战争以后，贩卖华工的事情是疯狂以及，在广州和福州私自设立贩卖人口的市场，那些外国的资本家可以到这块随便选择，中壮年的男女也可以，个别的小孩也行，标上号头能值多少钱往外运。有时候他们花钱买，觉得这玩意也舍不得，日久天长不可累计啊，后来干脆就强暴。你比如说，有的人出门办事，刚走在街上，对面就来几个小子把你当胸抓住，哎，你怎么欠我钱不给我？把这位也闹懵了，喂，我不欠你钱，什么不欠我钱，赖账不给，他打官司打官司。走路的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结果这一走石沉大海，就没有踪迹了。还有的借着打仗斗殴任意仆人，更有甚者，你走在街上有人蹭穿过来，用条口袋连屁股带脑袋把你一蒙，这就把你架走啊，弄得沿海居民人心惶惶，都在白色恐怖之中生活。这些人贩子把抓去的人先关到集中营里，逼迫你摁上手印，强迫你承认自己要卖自己，然后把你装到轮船上，送到南美洲、北美洲、非洲、印度洋群岛、世界各地。 给人家去当奴隶啊。就这个灾难那太深重了，据当时的统计，每一年被弄出去的华工就不下五六万人，多至十万人。这些华工一被抓去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挨打受骂，首先在集中营不定得闷多少天。当上了船往外起运的时候，搁到密不通风的甲板舱里头，人挤人，人靠人呐、啊。有的怕跑，用绳子捆起来，甚至砸上脚镣子。在漂洋过海的过程中，往往有40%到45%的人全都死到船上，侥幸活下来的运到各国，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名义上啊，五年期满就可以回家了，还给你钱。你别看说的冠冕堂皇，这都骗人。在历史上看，就没有一个华工能在五年以后平安回到家乡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不是折磨而死，就是混的年头还继续当奴隶。现在在国外有不少这样人的后代，就是那时候留下来。为这件事儿，沿海的官府和居民向清政府痛陈，要求政府给予制止。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一听说这是外国人干的，吓得腿肚子都转筋，干脆一声没有。这就是开了绿灯，让人家随便干。可见当了亡国奴，人身安全毫无保证。那么说这样外国人就满意了吗？不，他们的贪婪无厌是无止境的。后来英国人想出一个好招来，强占租界地。在前面咱说了，南京条约明文规定，开放五口，准许各国建立领事馆。建领事馆还不说，他们还要强霸租界地。拿英国来说，第一任驻上海总领事叫巴富尔，这家伙也是个老牌的侵略者。他来的时候就计划好了，到了上海以后，他先租的房子，哎，弄了几间当领事馆，挑起英国旗来。过的日子不多，就找满清在上海的官员，要求划出一块地盘来给我们租界使用。一开始满清也不答应，磨来磨去就怕人家瞪眼睛。巴富尔把眼睛一瞪，说如果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用大炮来讲理。满清一听，得要什么给什么，你说吧。巴富尔指定上海的特殊地点，满清一一点头，结果就把上海将近3000亩的地方划给英人使用。英国人把这地方划为庄管区，中国人不经人家的允许不行随便出入。总而言之，就成立了国中之国。美国人一看，哎，这招不错呀，我也得要，也来压迫满清。满清一看没办法，好吧，你要我也给，你要多少？美国人指出数来，要了1000亩地，成为美国领事馆的租界地。法国人一看也不甘落后，也来了。我怎么的呢？我们都是西方列强，难道你们另眼看待吗？也得给我个地方。满清一瞧，好，来者不拒，来来来，就有份，也给划出个地盘。紧跟着比利时、葡萄牙、荷兰，哎呦，这些国家都来伸手，满清是一概照准。就在上海这个地方，左一块租界地，右一块租界地，都五谷分尸了都。这些人在租界里头是为所欲为，尤其是英国又提出来，领事有裁判权，凡是属于我们英国人，凡是属于我们侨民，在这块国土上犯了法，要由我们英国人自行处理，满清政府无权过问。我们在这里头收税，你们也管不着。 他们抓住了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警察权、征税权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这小独立王国就成立了。就这个招啊，比割让土地还损。你比如说割让土地，四邻不靠，哎，那地方就给你了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这租界地不一样，在中国的内部给你安这么个大本营，随便往外扩张。满清政府是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惹不起人家。这些外国人得到满足，心里头想还行，满清政府挺招人喜欢，哎，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，我们能通过他取得更多的利益。所以他心眼里是一致的，有这么个好奴才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能不高兴吗？翻回头来，他们对太平天国却是憎恨万分。通过英美法几次到南京的访问，他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如果太平军占领了全国，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，外国人在华这些非法利益统统都得取消。从内心里头，他们对起义军恨之入骨，可是呢，他们对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还摸不透，怎么办？暂时先保守中立，窥测方向，以求一成。各国都打出中立的招牌来，暗地之中，他们是一个心眼的向着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。洪秀全重整超纲，派陈玉成破了江南大营，驱兵西进，攻打武昌。忠王李秀成率领精兵20万破江北大营，克松江府，直取上海。松江这一丢，上海震动了。上海的道台叫吴询，把这吴询给吓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长毛来了，我们上海就保不住了，马上报告两江总督义良。这义良更是个怕死鬼，头天晚上吓得都没睡好觉，第二天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一方面督促军兵守城，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救洋人，没洋人帮忙，上海是非丢不可。这帮人取得一致的意见，那么找洋人去联系谁去合适呢？原来有个吴建章，现在吴建章不在了，他要搬出个新人，这人官拜苏松太道，姓杨，叫杨芳。这个杨芳啊，在上海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，家里开有钱庄、绸缎庄，在外国的银行里头还有他的股份，他自然对太平军更恨之入骨了。由于他有钱，后来捐了个官，就这个苏松太道。苏指苏州，松就是松江，太是太湖，这三个地方的粮道官都归他管。自从当官以来，哎呀，这钱得的更多，所以有人提出来叫他跟外国人联系，他也是点头应允，一马当先。这个杨芳啊，还会一口流利的外语，英语法语他全懂，滚瓜烂熟。由于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，他跟英美法驻上海的领事官也经常往来，比较熟悉。他奉了义良所差，先到了英国领事馆，见着第二任领事叫巴夏里，把来意说明了。巴夏里肩膀一纵，尊敬的阁下，在我没有接到我们政府训令以前，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。至于您提的问题，我只能表示遗憾。哎，碰了一鼻子灰，英国人袖手不管，把这个杨芳急的马上坐轿，又去找法国领事。跟法国领事刚说完了，也得到同样的回答， 没接着政府的训令，不能采取行动。快搬黑天了，杨芳坐着轿子又找美国领事麦莲。这个麦莲比那俩人似乎开通一些，在客厅里热情接待。道台大人请坐。谢谢谢谢。您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么晚了到了美国领事馆，一定有所要求吧？
正是正是。尊敬的领事先生，我来求救来了。
啊，我猜透你的心意了，太平军要攻打上海，你们打算求助于我国政府派兵协助，对吗？
哎呀，您真聪明，领事先生，您不能坐观成败啊！咱们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大概您听说过，如果这些长毛子打进上海，我们就通通的都完了，不但我国财产受到损失，连贵国的一切利益都会丧失尽的。方才我到了英国、法国领事馆，可喜这二位领事不明大局，采取旁观的态度，我恳请美国政府能够协助我们一把。
啊，这个嘛，道台先生，您先不要着急，作为我非常同情你们，遗憾的是我没有接到敝国政府的训令，没权动兵。
那你还是不管呢？
我不能让你白来，以政府的角度我是不能动兵，但是以私人的角度我可以给阁下帮忙。说着这他一摇小铃铛，哒哒哒哒哒，再看旁边的侧门一开，在外头走进一个外国人来。杨芳一看，这个人身高足有两米，长得五大三粗，一脸水性，高鼻梁，蓝眼珠，满头带卷的金丝发，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戴着蓝宝石的戒指，尖儿皮鞋打得倍儿亮倍儿亮。再看那人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来到美国领事麦莲的前面，文质彬彬，施了个礼。麦莲站起来，哎，我来介绍一下。他用手啊一指杨芳，这位是道台阁下。道台先生，这位是我私人的好朋友，名字叫尼利基利华尔。华尔先生，你们见一见吧。这华尔伸出毛茸茸的大手，跟杨芳进行了握手礼，然后分宾主落座。杨芳也弄不明白，这人是干什么的呢？麦莲往左右看了看，这并不奇怪。方才我跟你讲过，从官方的角度，虽然我们不能帮忙，但是从私人的角度，本人一定尽力。华尔先生是最理想的人物，他可以帮助阁下剿灭那些太平军，我可以保证他会付出最大的努力。华尔站起来冲着杨芳点点头，杨芳大喜，从心眼里他崇拜这些洋人，他认为凡是这蓝眼珠高鼻梁金头发的一定聪明，这些人可以伸手，那一定大获全胜，把他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线，不住地给华尔鞠躬。那说到这，咱得介绍一下，这华尔是个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人呢，是个美国人，生在美国新西兰州，家里是个船主出身，有钱。华尔自幼就跟随他爹来到中国，16岁那一年他就当了水手。他这个船是干什么的？专门贩卖鸦片。他亲眼看到这黑色的金子换出白色的银子，哎呀，中国这次太有钱了，光他们家赚的钱堆积如山呢。华尔那眼睛都红了，16岁就变成财迷了， 就心说将来脱离了我爹，我要搂搂搂，我把你国家的钱统统搂到我的腰包里去。以后呢，华尔独立生活了，他曾经当过水手，也当过海盗，也走私，也贩毒，还当过浪人啊，这么说什么坏事都干。到了最近几年，他第三次来到中国，后来受满清政府的聘请，在孔子号兵舰上当了二炮手，放炮的，可以这么说他是个职业的杀人者。但这华尔野心挺大，没事睡不着觉瞎琢磨，他想我当个二炮手有什么出息，我应当成为一个百万百万富翁，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正好太平军风起云涌，把满清打得焦头烂额，他一分析啊，满清盯不住太平军，早晚必有求于洋人，那么我不趁此机会大显身手更待何时。他披着衣服起来，自己就做了个计划。做的什么计划呢？他要组织一支军队，起名叫常胜军。他完全根据武力上设想的，发现太平军都是大刀长矛，有时候也使快枪，那快枪都点火绳子，那枪有二人台，少数的有得外国人一部分快枪的。他一想，我要组织一个常胜军，一闪使用最新式的武器，就能把太平军镇压下去。那么我帮着满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军，还愁我发不了大财，当不了显官吗？哎呦，这家伙这个设想真实现了。等啊等啊，今儿个正好杨芳找到门上来了，卖脸给他一介绍，两方面接上头了。这个杨芳一见华尔如获至宝，两个人当时一谈，哎呀，越谈越投机，越说说到一块去了，这叫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啊，一见如故。他用轿子抬着这个华尔赶奔两江总督衙门去见那义良。两江总督义良等见着华尔一听，他不懂这外国话呀，没事还装蒜假装他懂了，是不明白，还得叫这杨芳当翻译。杨芳又替这华尔吹了一顿，吹得天旋地转，乌丢乌丢的。义良当时就点头答应，马上委任华尔是常胜军的总司令，你用多少钱自管说话，本总督替你筹备。华尔一看发财的机会来了，提出一个报告和计划，这才引出来无穷的祸患。